今天的主题比较明确，就是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很关注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精神状态，每个人都期待每一天能够充满喜乐、快乐、满足，能够非常畅快的生活，甚至面对将来。但是很不幸的是，每一天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负面情绪，包括忧伤、焦虑、不安，也会环绕我们。上帝透过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你们要靠主喜乐。神是非常关注我们是否有喜乐，比我们自己更关注我们是否有喜乐。我们也关注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喜乐。我们也关注自己的配偶是否有喜乐，如何获得喜乐？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些经验带给我们不同程度的心中的满足。比如，你会听到别人告诉你说：“不要老看过去，要往前看。”还有人会告诉你说：“过去就过去吧。”或者说，还告诉你说：“时间会让你忘记一切的忧伤的。”总之，人会从不同的视角来告诉你说，你如何来获得喜乐，来获得满足。我们如果出去消费到另一个城市，或者是我们去消费到一个商场，所有的消费的场所都在满足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美好的体验感。有体验感才会快乐嘛，有体验感才会得到满足。如果你没有好的体验感，你也可以给商家差评。你也可以打1、2、3、4、5投诉，你也可以给文旅打电话，告诉他说我们在哪一个景区，在哪一个地方实在不满意，要求退款。所有的消费场所都在满足我们，让我们拥有快乐。我们也在不断的想尽办法，甚至我们付出很多努力来找到一种令自己喜乐满足的一种媒介，使自己永远不落在忧愁、烦闷、焦虑、不安当中。这些到底是不是圣经所讲的呢？我想它并不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喜乐，它有一个媒介，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媒介和前提是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要喜乐。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前面的篇幅1到3章已经告诉我们他如何去面对各样的艰难。保罗的艰难比我们要更多，甚至腓立比教会的艰难比我们只多而不少。保罗在监狱中，他不知道将来是生是死，他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他告诉所有的人说，他有喜乐，他能够在监狱当中看到盼望，他能够在监狱当中看到他受苦能够给人带来益处。所以他说我是有喜乐的。后来保罗又谈到，这跟腓立比教会是有矛盾的。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同心合意，他们之间意念不太一样，不太同心，他们就没有喜乐，有一些矛盾。教会是有危机的，但是保罗依然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总之，保罗在谈到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混乱，他都让所有的会众聚焦在耶稣基督本人那里，并且他也自己向会众去展示了一个使徒身陷牢狱，一边要处理教会的各样的事务，另一边他还要面对生死未卜的这种情形。他依然向所有的会众展现一种在基督里有盼望、有喜乐的状态。我们可能在讲保罗根本不懂我，我比保罗更苦。但是各位，保罗不是在象牙塔里面，他也不是在安静的书房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他不是用一套理论，他也不是用一套空洞的逻辑。他自己身陷牢狱，他经历过生死的边缘，他面对众教会对他的这种疏远，甚至有些就对他背叛，仍然不影响保罗在基督里的喜乐。如果你说保罗根本不理解我，我不知道谁还能够理解 我们所受的痛苦，因为保罗受的苦足够多，足够让他痛苦致死，但是保罗依然在最痛苦的里面拥有喜乐和满足。腓立比教会和保罗是一样的，因为这间教会也同样面对着很多困境。如果告诉一个有喜乐的人你要喜乐，这个喜乐不显得珍贵，但是你告诉一个受苦的人你要喜乐，那这个喜乐对这个人来讲肯定是比较珍贵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喜乐是可以通过外在来满足的，不过圣经之外所有的理论包括心理学都在从外在来告诉我们如何换得喜乐。虽然你和我都在想透过外在来换得喜乐，我们幻想家庭好一点喜乐会加增，我们幻想收入多一点喜乐会加增，我们幻想儿女如果再多一个或者再少一个喜乐可能就会加增，我也不断用外在的方法来填充自己忧伤焦虑不安的心灵，但是保罗所提供的喜乐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这个喜乐是原来我们不配有的，现在却拥有这个喜乐。不过在讲这个喜乐之前需要处理一下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保罗好像一个老母亲告诉一个离家的孩子，你发现他有时候讲话总是忽然想到一些事把这些事就写下来，忽然想到一些事再把那个观点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你未结婚之前你要离开你的家，你的父母会怎么来嘱咐你，但你没有离开之前他要告诉你说出门注意安全，然后如果在外面住宿一定要锁好门，出门带好手机带好钱包，这是还没有走，当把你送到车站的时候再告诉你说一定注意安全，出门不要相信陌生人，对吧？等你到了目的地还要打电话再告诉你说一定注意安全，那个地方安不安全，晚上的时候是不是闹市区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又不知道哪一刻又打电话告诉你说晚上九点不要再出门一定注意安全。这好像就是一个老母亲告诉一个孩子的嘱咐，跟他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发现保罗好像一个老母亲在告诉他教会的会众说你要喜乐，从开篇到结束喜乐的主题从来没有缺席，而是一直在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很难喜乐起来，很难喜乐。如果你告诉一个很悲惨的会众他不但被炒了鱿鱼，而且家庭非常不和睦还得了很重的疾病，你跟他说你要喜乐，他能喜乐起来吗？他喜乐不起来，没办法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要面对很糟糕的环境，喜乐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保罗反复的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很难喜乐，因为很难在主里找回喜乐，所以保罗要反复的强调反复的教导反复的嘱咐反复的劝勉，希望他们能够在绝境当中在被排斥的痛苦当中生发喜乐，拥有这个喜乐是很难的。我们不得不谈到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有一种痛苦是相似的，这种痛苦是被排斥的痛苦。其实保罗经历过他同族人对他的排斥，在第三章你看到保罗他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人生履历，他有一个好的民族是犹太民族，他有很好的血统他是希伯来人，他有很好的家庭，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是令人尊重的法利赛人，因此你可以看到保罗是原来在犹太群体当中地位极高受人尊重被人拥护，很多人见了保罗都需要对他表达敬意向他鞠躬示意，保罗是受欢迎的。但是当保罗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保罗原来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被人的尊重所有的夸口不单没有了， 还受到犹太人对他的攻击，他们要抓住保罗，想暗杀保罗，把保罗送到监狱里面。是谁做的事情？是他同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要做这一件事情。他们要控告保罗远离摩西的律法，玷污了圣殿的圣洁，这是同族人对保罗的排斥。那么腓立比的会众，他们也同样受到排斥。你要知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那个城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排挤，被下到监里面去。而腓立比教会在接受福音之后，他们也同样受到排挤。腓立比书一章三十节说，有同样的征战。这群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有了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和腓立比城的人信仰不一样。如果保罗被受到排斥、敌对和攻击，那么腓立比教会也同样受到社会人的孤立，他们也被视为异类，他们生活是变得艰难。你应该记得，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不仅被诬告，而且被鞭打监禁，这是保罗所经历的。腓立比教会也同样不例外，因为在那个社会文化当中，他们会排斥另一个信仰，他们会敌视另一群有信仰和他们不一样的人，那么腓立比教会同样也不例外。另外，腓立比教会的会众并不是我们想的很富足，他们并不好过。当然你知道，第一个在腓立比教会听保罗讲福音的那个妇女，他们家是有很有钱的，但是不代表腓立比教会整体都是富足的，他们是极度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描述说，马其顿教会，而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都属于马其顿，那里用极度贫穷，极度贫穷。当然他们的贫穷肯定要比耶路撒冷要好多了。你要知道，金钱对一个人来讲，对一个群体来讲是很重要的。金钱如果缺乏，会给人带来焦虑和不安的。如果金钱足够多，好像烦恼都没有了。但是我们没有例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对金钱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向往，因为金钱可以减去很多的烦恼、焦虑和不安。但你知道保罗后面有一句话，丰富、富足或者是缺乏，保罗都学会了知足之道。而腓立比教会的会众同样去面对经济的困扰，我们也常常因为经济的问题感到担忧、感到不安、感到忧虑。你的投资如果失败了，你会变得焦虑。我们教会过去有不少卖房的，挣钱的不多吧，应该赔钱的是多的，赔个几十万，你是几年没有办法来积攒几十万的。当你的经济下降、投资减少或者损失的时候，你会焦虑而不安，甚至现在你每一天也在为金钱而焦虑，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个月的房贷、车贷、你的消费贷款如何去偿还，你也不知道下个月如何来解决这些危机，所以你现在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下个月的房租，甚至你生活中各样的开支和艰难。国庆节是一个很矛盾的节日，又令你高兴，还有令你感到焦虑不安。高兴是因为可以回家了，焦虑是因为要花大笔的钱，而且还赶上中秋节。所以经济对一个人来讲考验是极大的，会让这个人丧失喜乐。另外，腓立比教会还有一个层面令他们不安，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人际关系是有张力、是有摩擦的。他们虽然不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分党结派，但是腓立比教会的人际关系足以造成他们喜乐的消失。或者你也被人际关系所困扰，这个人际关系使你夜不能寐，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同事，也可能是你的老板，这些人际关系让你造成了不安，让你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批评、争辩 和苦读，或者你面临你的孩子，你感觉孩子小的时候还很可爱，当你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张力越来越大，你的孩子和你不再是和平相处，你和孩子也不是和颜悦色，而是充满了各样张力的体现。从一开始互相理解，到后来互相不理解，到一开始可以被教导，后来成了一种针锋相对的反抗和彼此的指责和批评。因此菲律宾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菲律宾教会他们要面对被他们信仰群另一个信仰群体的排斥，他们要面对经济的困难和衰退，他们在面对教会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我们今天也和他们一样的，我们也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喜乐，人就焦虑和不安嘛。为什么会有焦虑？就是你被一个事物牢牢的捆绑，你害怕某一个事物失去，一旦失去，你认为你抓不住它，你又想抓住它，就会陷入焦虑和不安里。而焦虑和不安，科学家又表明会带来各样的疾病，心脑血管，甚至也包含你的内在的消化系统，都会造成不安。那按圣经来讲，焦虑会影响你的灵性，反过来讲，是因为灵性下降，焦虑不安就不断的会增加的。当某一个事物牢牢的抓住你的心，或者它是你生命的根基的时候，一旦它一动摇，你的喜乐就会消失，会变成焦虑。可能是你想要得到的爱，想要在配偶上得到一种爱，一直得不到，这个爱会成为你的焦虑。有可能是你的家庭，每个人对家庭都有一个向往，可是这个家庭有可能也会动摇你的信心，而你焦虑和不安。你的家庭的目标总是达不到那个满足点，你也会焦虑的。你追求某种成功，但离成功总是差一步，也会让你陷入焦虑和不安当中。但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什么事物让你焦虑和不安呢？只要焦虑，喜乐就会丧失；只要焦虑出现，喜乐和它是不能够并存的。要不你被喜乐充满，要不就被焦虑所充满。而焦虑肯定是有一个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焦虑，所有的焦虑一定有一个原因，而令你焦虑那个原因的事物，肯定不是一个永久的事物，它是一个短暂的，它有穷尽的，可能是一种爱，可能是一种工作，可能是家庭，可能是配偶，可能是孩子。而令你焦虑不安的东西一定是偶像，因为你认为那个事物比上帝更重要，而这个事物就奴役你，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它能够折磨你，折磨你到死，甚至你有离世的想法，像自杀的想法。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找不到一种更舒服死的方式。令人焦虑不安的那个事物，就是偶像，就是一个伪神，就是一个假神，他在控制奴役我们，掌管人生意义和方向。我们如何处理这个焦虑，如何处理令我们不安的东西呢？人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出生以来就预装在我们的心灵之上的一种程序。另一种是外来的方法，上帝恩典的介入，改变我们的心灵和视角，所谓生发一种喜乐。但不得不说，第一种方法，堕落之后的人类，他已经被罪所污染了，出生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生命中就预装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是要透过勤劳、聪明、能力、刻苦努力来改变自己生活的现状，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比如说你很痛苦，你可以想办法忘记你受过伤害，忘记过去，忘记一个群体，忘记某一个人， 你也可能告诉自己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也告诉你自己说要理性，不要盲目，不要冲动，冷静面对困苦，你的焦虑会消失的。这些都是人类第一种方法，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一种方法，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现状，通过旅游，通过玩游戏，通过忘记某一个事物，用另一个事物来填充替代法，让自己的焦虑不安消失，换来一种所谓短暂的快乐和满足。如果你再焦虑再不安再睡不着，你可以借助一些精神药物，让你自己可以快速入睡，忘记烦恼，生发所谓的快乐和满足。而这种方法是与生俱来，堕落之后的人希望用双手来改变一切，希望用双手来扭转自己的命运，包括短暂的愁苦和焦虑不安。人总是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保罗所讲的。而第二种的方法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而且保罗用的词叫常常在主里喜乐，意味着我们的喜乐的根基是在于那一位永不离弃我们的主身上，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中都有这种喜乐，甚至任何事物都没有办法夺走这种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保罗自己独有的，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有一位先知他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位先知他也遭受过逆境，他发现犹大支派犹大国结果被当时的列国所抢夺所攻破，神的百姓流离失所，神的百姓没有了自己的产业，所有的丰富都变成贫瘠和混乱，他就非常郁闷非常不解，心中充满了不平，没有喜乐。后来这位先知在逆境当中他就说，虽然葡萄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没有出产，羊圈里的牛羊也被取走了，他仍要靠耶和华喜乐，他说我因拯救我的神而喜乐。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树上有果子，在圈里面有牛羊，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我们所投资的房产是稳定的，我们投资的股票一直是上涨的，我们的退休账户能够自己使用，而且直到死不至于缺乏，这些都没有错，人自然会追求这些事物，但这些事物它不是永久，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不更改的，没有任何一个是稳定的，你认为稳定的全都会变成不稳定的。我们认为工作很稳定，你的行业现在岌岌可危，因为你的客户是稳定的，你的客户不断流失，因为你要给孩子积攒更多财富，让他生活起来无忧无虑。我告诉你，富不过三代，没有一个是长久的。哈巴谷他就明白了，虽然现在是衰退的，是破产的，谁的子民什么都没有了，他依然知道神会拯救他，因此哈巴谷生发了一种喜乐和满足。所以新旧约都在讲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不会轻易被夺走的，这种喜乐不是在羊圈里有羊，牛圈里有牛，股市稳定，房产投资在升值，不是的，这种喜乐都是在极大的危机当中，极大的困苦当中，极大的落魄当中讲的这种喜乐。任何一个哲学家从来不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平安顺利，这种喜乐值得夸口，值得效法，没有人这么讲。他们都认为一个人在逆境当中还能生发喜乐，这个人的处理方法是了不得的。连非基督徒的这些哲人都认为如何有喜乐，要冷静，要无道家讲究无为而治，顺从规律，然后你才能有好的生活。人都在追求喜乐， 但是圣经所讲的喜乐一定是在危机中，在焦虑中，在不安中，你能够突破焦虑所带给你的屏障所产生的喜乐。保罗讲的喜乐不是说我们从不悲伤，我们从不流泪，不是的。保罗他也流泪，保罗他也为以巴弗提的疾病而感到忧愁。保罗讲的喜乐不是像当时那个时代斯多葛派一样，你要冷静，你要和人保持距离，你要冷静客观的去评判这个痛苦，然后生发喜乐。保罗讲的喜乐都不是这一种。这种喜乐到底是怎样的喜乐，好像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以前很多基督徒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对吧？保罗讲的常常的喜乐和他们讲的是不一样的，和他们唱的也是不一样的。圣经提到喜乐是一种比单纯得到某一个事物的高兴更深远、更深邃、更永久、更不容易被夺走的。这种喜乐不是说一个人永远保持喜乐，因为保罗也有挣扎，保罗也有忧愁，保罗也为教会去流泪。而这种喜乐指什么？就是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总是珍视某一个事物，某一个事物的价值带给你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你也看到这个事物很珍贵很宝贵，我想要得到它，拥有它，我也品尝过这个事物的甘甜和美好。而这个事物肯定是基督，肯定是上帝。就是当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想到基督，你去观察他，思考他，触摸他，品尝他，然后你生发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就是你在困苦的时候珍视主耶稣基督，你的思想要聚焦在他那里，看见他受死所带来一切的果效，看见他给你所预备一切丰盛的宴席，看见他永远与你同在，你会感受到主以外所有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你是受造的，是会消失的，是会变化的，只有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子取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为我受死复活的基督，他永远与我同在，永远给我恩典，永远敞开他的救恩的门，永远要带我进入那个永恒的宴席里面。因此你生发喜乐，生发满足，是讲的这种喜乐，不是讲的皮笑肉不笑，也不是讲到说你要喜乐因为你是基督徒。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我们经常这么讲，对吧？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保罗是讲你要在主里面，你的目光只有转向主，你的头脑思想主的时候，明白主福音一切真理的时候，你才能拥有保罗所讲的这种喜乐。因此保罗前面讲到说靠主站立得稳，后面又说要靠主常常喜乐，就意味着如果你的头脑目光没有思想基督，被基督所充满的话，你根本不会拥有保罗所讲的这种喜乐。你可以告诉自己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要管，明天也能过得很潇洒，过得很洒脱，但这个与主的喜乐是没有关系的。你知道人越穷的人越容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懒惰，这是避世，这是一种无能的结论，无能的结论。基督徒也常常用这种无能的结论来安慰自己，不要管明天了，自己不努力不要管明天如何了，不要管明天，过好今天，明天在主手里，然后就彻底躺平。他也好像写得很洒脱，你也说弟兄你真洒脱，姊妹你真和别人活得不一样，这是一种欺骗，自我的欺骗，自我麻痹的方法，虚假的喜乐不会长久的。因此保罗讲的喜乐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是特殊的喜乐，是深入这个人生命的， 是深入这个人最深的苦难中的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他很关心基督徒是否喜乐，因为喜乐在表明这个人是否在耶稣基督里持续的与基督和好。而且这种喜乐不是人手所打造的，不是人为的，不是别人给打了鸡血，而是另一个位格所结的果子。加特书五章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后面又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和我自己没有办法制造喜乐。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自己所制造的喜乐是短暂的，会消失的，稍纵即逝。过去房产好的时候都在投资房产嘛，每天都在算一平又涨多少钱，当你把房卖了赔个几十万的时候，你想死心都有，因为你十年的奋斗在房子跌的时候功亏一篑，全部都消失了。我们看见什么？人总想给自己打造一种喜乐，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不排斥我们追求满足。你可以追求好的家庭，追求好的婚姻，追求好的儿女，追求好的产业，好的收入，这些都没有错，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过。而这些喜乐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不是吗？这些喜乐不是保罗所讲的喜乐，与那些喜乐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拥有。而有一种喜乐只有基督徒可以拥有，但是也只有那些顺从圣灵的基督徒才能拥有。保罗称之为圣灵的果子。如果你已经被重生，你的生活顺从圣灵的指引引导，你愿意被圣灵所感动，愿意被神的话所管制，圣灵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却不被道所管制，不被道所感动，不被道所充满的话，你不可能拥有这种喜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是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顺从圣灵而生活的人，你才能拥有喜乐。这种喜乐不是灵派所讲的叫哈哈大笑啊，那叫魔鬼附体，那不是保罗所讲的喜乐。保罗讲的喜乐是顺从圣灵，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当你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心中生发的喜乐是保罗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因此我们要得到保罗讲的喜乐，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不是只听而不行，而是要明白真理，默想真理，实践真理，圣灵才能让那个喜乐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来，而且硕硕的累果。这些果子多得不得了，别人可以看到你虽然在不安中，在焦虑中，在大的患难中，当我看到你里面的喜乐从来都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被圣灵充满，他也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也被真理所管制，他也听真理，默想真理，实践真理，他的喜乐就不会消失的。我们可以读一下很多圣徒们人生的传记，你会发现他们在很大的艰难当中，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的喜乐反而是加增的。姊妹们不是在读赋能人吗？你会发现他在宣教过程中遇到很多的艰难抵挡，还有人拿箭射他们，他们的喜乐并没有减少，反而去爱他们。这种喜乐不是外在的，不是自己打造的，是默想真理，实践真理所带来的。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读了这本书之后，他实在是佩服这些圣徒。其实你不用佩服他们，你也可以这个样子。 如果你被圣灵重生，如果你顺服圣灵，愿意被道所管制的话，你也可以在别人用箭射你的时候拥有喜乐，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还有饶恕他们，因为你心里从来没有忧愁，从来没有焦虑而不安，反而生发出那种世人从未有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不属于赋能人独有，不属于加尔文独有，每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基督徒都可以得到那种喜乐的果子。你再读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他谈到喜乐一定和基督有关，一定是靠主喜乐，一定与真理有关。保罗讲的喜乐不是凭空而出现的，而是他的目光总是思想主，总是被真理所充满，被真理所管制，才能结出果子来。如果你认为我从来不听到，心中从来没有真理，我不实验真理我就有喜乐，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喜乐。你说圣灵会给我一种喜乐啊，那个耶和华的灵充满我就不会喜乐，除非你被道所充满。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透过道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丰富，认识基督一切位格的荣耀，然后被那些事物所吸引所光照，是不是当中生发那种喜乐的。一个没有道的人呼求圣灵，是对圣灵最大的不尊重，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也不会哪一天你睡醒之后心花怒放，称之圣灵的感动，我想并不尽然。圣灵一定透过道的工作、道的宣讲、道的默想和聆听，让你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相信除了这个原则，圣经没有其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有圣灵的人很难结出喜乐的果子呢？为什么也常常抑郁寡欢、焦虑不安？钟往前指出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在主里的喜乐是无知的。这个无知不是不知道，他听过很多经文说你要喜乐，靠主喜乐，耶和华为乐，他都知道。这个无知指没有体验过，没有体验过在主里的喜乐。钟往前的结论是，唯一的原因，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贫穷、空虚和黑暗。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救恩的喜乐，他也不会经历保罗所讲的凡事靠主有喜乐。当然宝训告诉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业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人得饱足？饥渴的人得饱足，干渴的人得饱足，那个饥饿的人会得到饱足的。只有那个饥渴和饥饿的人，他能够得到无数的属灵的财富，就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就是你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认识你是个属灵的乞丐，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如何在主里拥有喜乐。换句话来讲，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悲惨的罪人，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在主里是有喜乐。你必须知道自己无可救药，在不幸当中，在悲惨绝望地狱的边缘和深渊当中，你就不知道基督是你的磐石，山寨是你的救主，能够把你从里面救出来。一个从来没有品尝过救恩喜乐的人，他凡事靠自己救自己换得喜乐，他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改变生活，可以靠行为纠正他和上帝的关系，他怎么可以明白恩典呢？他怎么可能明白什么叫盼望呢？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根本不可能懂得的。因此，一个在救恩当中无知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在主里的喜乐。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因为保罗经历了他是属灵的乞丐，绝对的贫穷，绝对的绝望，他没有办法救自己，没有办法使自己得救，他看到自己是彻底绝望的，他又明白唯有基督有恩典，唯有基督的义能够使他披戴， 所以他说基督为他的至宝。在以后保罗凡是与基督为喜乐为满足，为什么？因为保罗从救恩得到之后，他的目光一直仰望基督，思想基督，默想基督，默想他的位格，他的工作和他所做的一切，他也默想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再来，还有基督才圣来的工作，因为这一切都使保罗的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他的人生无论经历何处，他都说在主里有喜乐，而且大有喜乐。他也明白任何的苦难患难都不能把他与基督的爱隔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的默想从来没有停止，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所有的荣耀都在征服保罗，轻看地上各样的患难逼迫和带给他各样的压力。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引导一个人注目基督，他是不可能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圣灵来做什么？让人认识基督。我们不认识基督，也不想认识他，因为基督带给我们的体验感太少了。圣灵知道我们愚昧和迟钝，他要引导我们认识基督，他还要带领我们明白福音一切真理，这是圣灵他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你真正被圣灵所引导，你的喜乐不会停止，因为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基督那里，带回到十字架那里，带回到加略山那里，带回到宝血的泉源，那个血能够洁净我们，洗净我们，那个血能够使我们变为圣洁，那个血能够使我们罪的重担瞬间脱落，因此会生发喜乐。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基督，只有圣灵才能使一个人靠主依赖主，在主里生发喜乐。圣灵不是让我们凭空而喜乐，让我们注目基督，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如果你被圣灵所引导，你会明白你的主在天上为你预备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会朽坏，那个地方没有罪，那个地方没有灾难，没有瘟疫，没有疾病，那个地方在天上变成新天新地。如果你被圣灵所引导，你会知道主的爱是坚定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你和基督的爱隔绝，贫穷不能，经济衰退也不能，你的配偶也不能，这个爱如此一般的坚定。如果你被圣灵所引导，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天上在为我们祷告，每天在祷告，现在也在为我们祈求，让我们专心致志领受他的道。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不顾我们。如果你真的被圣灵所引导，你知道主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他在我们好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坏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哪怕我们像浪子一样，像参孙一样悲惨，他的爱如此一般的坚定爱我们，担忧恐惧便会消失。如果你被圣灵所引导，你会看到圣灵通过真理会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获得喜乐。经文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若赐人出于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后面提供一系列方法，怎么才能拥有喜乐呢？应当一无挂虑，把所有的需要担忧都交托给上帝。圣灵要引导我们去明白这个真理，去实践这个真理，做一个交托的人，一无挂虑的人。主一直都在关注我们是否有喜乐，他也告诉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还说我要差圣灵将一切事都指教你们。保罗就说在主里喜乐，靠主喜乐，这个喜乐从来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不是人自己打造的，不是环境 变好了，而是圣灵让我们不离开基督，注视基督，专注基督，仰望基督。圣灵总是让我们想起基督一切丰富的真理，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然后让我们生发喜乐，生发满足。我们今天不是要自己找到喜乐的方法吗？我们希望家庭好一点，老公好一点，孩子好一点，我们希望自己的买的房子再便宜一点，我好趁机下手买一套房子，我的喜乐可满，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这些不是圣经所讲的喜乐。保罗说，你要注视基督，你要靠主喜乐。他说，我再说你要喜乐，为什么要再说呀？因为人很难喜乐，人很难满足，人很难变得快乐的。所以保罗说，我再说呀，你们要喜乐在哪里？靠主喜乐，要思想基督。今天也不例外，圣灵通过保罗告诉你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哪里喜乐？靠主。怎么靠主？就是你的目光不要离开耶稣基督，你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果你对基督的知识贫瘠无知，你不可能拥有保罗所讲的在圣灵里的喜乐。当你在地上很苦的时候，你要想到主为你预备的地方。当你怀疑苦难中没人顾念你的时候，你要想到没有人可以使你主的爱隔绝。当你想到没人为我祷告，没人关注我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祷，他的祷告一刻都没有停止。当你不知道如何获得喜乐的时候，你注视基督，他会告诉你说，应当一无挂虑，把一切交给神，神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就你想象不到的，你能想象到的不叫意外的喜乐，意外的平安，你想象不到。所以各位，保罗讲的喜乐不是瞬间可以得到的，是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祈求圣灵让你明白真理，让你认识基督，让你注视基督，思想基督，然后再看待这一所遭着一切的焦虑不安困苦，然后一一的去化解它，对付它，然后你才能生发保罗所讲的喜乐。如果你要想哪一天我会喜乐了，没有这种喜乐。所有的喜乐在保罗书信当中都是和基督有关，只有在基督里，只有沉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求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他是主的灵所差来的，他做什么工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认识基督，引导我们全面的了解基督丰富的真理，使我们被建立信仰，使我们可以面对各样的焦虑和不安，然后才能生发喜乐和满足。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